I'm turning now to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5, and verses 3 and 4.
现在请大家将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三到四节。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三到四节，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直到找着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描述悔改归主。我们在路加福音这里读到的场景中，当时有极大的人群围绕耶稣基督，我们是从前一章的二十五节得知的。经文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话。不只是很多人，而是极多的人在那里。有上万的人从加利利和犹太全地不同的地方而来，要听主的讲论。我们在十五章第一节里读到了这群人都是什么样的人。经文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其中也包括那些声名狼藉的罪人，例如娼妓等等。他们都来听主基督讲道，还有一些法利赛人也在当中。我们来看第二节经文，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时主基督正要向他们传讲悔改的道和对罪的饶恕，还有神对众人的怜悯，哪怕是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这里说的税吏，你可能知道他们是特别富裕的一群人，他们有门路可以从罗马当局那里买来一片地，甚至是一整个区域，然后向当地的居民征收税务。他们向罗马当局缴纳一部分所征收来的税，自己获得丰厚的回扣。因为他们为罗马当局服务，而罗马人被犹太人视为外邦人，所以他们被拒门之外，不能进神的殿，是被犹太人和他们的宗教所抛弃的对象。但是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只想要富足，他们总是唯利是图。当中也有很多人用各种欺诈的手段使自己更加富有，所以他们是民众普遍憎恶的人群。他们是被自己民族的宗教人士所弃绝的人，但他们毫不在乎。但是基督所传的道却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想要得到神的饶恕，并且基督所传的饶恕是无偿赐予的饶恕，不需要通过什么复杂的宗教仪式或工作等等。这更使他们留心主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在那群人当中，有些税吏和其他臭名昭著的罪人。经文描述说，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私下议论这个词的原文希腊文是个不同寻常的词，它的意思是说他们到处埋怨。按照现代的话的意思，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分散在人群当中，到处向众人说，这个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先知，这个从拿撒勒来的耶稣不可能是神的使者，因为你看他和那些声名狼藉的罪人混在一起。法利赛人是极其自傲的一群人，他们貌似对神的道感兴趣，对与神和好被饶恕感兴趣，但实质上他们的兴趣在于宗教仪式中所穿的长袍和在宗教领域中的地位，他们非常的喜欢炫耀。我们回到经文， 他们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他是对众人要讲接下来的这个比喻，也是特别讲给法利赛人听的。那么现在我们来思考这个比喻，我的第一个标题是，如果失去一只羊。我来解释，我们先来看经文第四节，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100只羊是很大一群，如果有人拥有这么多羊，应该非常满足。那么其中一只羊走散了，离开了绿草地，跑到了山上。这里的经文没有提到羊跑到山上，但是马太福音当中对同样的事件的记载里面提到了这只迷失的羊是跑到了山上，而这个牧羊人呢，要把99只羊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仔细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那么这里的信息是什么呢？他是在说，神在人心中做工的方式是针对个人的。当然，他也针对众人，但是他是以特殊的方式在个人的心中做工，他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拯救一整个区域的人，比如说整个国家。有些人想象神是这样做工的，但是那是人的行为方式，比如说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政府设立的律法，法律是针对整个国家的。但神在拯救灵魂的时候，不是用一种方式来对待整个国家，而是针对个人的，他是一个一个的呼召，引领他们进入他的国度。你也可以这么说，神通常不会用一种方式，同样的方式对待一整个家庭。当然，神有可能祝福整个家庭，使整个家庭得救，但是他拯救灵魂的方式是在个人的心中做工，感动个人的心。这就是我们从这节经文中学习的，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这是神的救赎之工的一个重要原则，一只羊，一个人，一个灵魂。当然，神有能力同时关注成千上万的人，但是他做工的方式却是他会专注于某一个人，就如这个人是唯一的一个。神在人心中做工的方式是针对个人的，这是我们从这个比喻中所学到的第一点。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状况，知道我们的处境，知道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罪孽，关乎我们的一点一滴。没有任何人像神一样如此的关注我们，哪怕是自己最忠实的丈夫或妻子，最亲近的人。我们在神的心里，他照看我们，引领我们个人。那么这里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也正是我的第二个标题，神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他为什么那么关注个人呢？正如比喻中的这牧人，羊群的主人一样，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所在的危险，就像这羊群的主人一样，他知道羊群所面临的危险，他对他的羊了如指掌。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区，人们常说，如果一只羊独自在外的话，常会有秃鹰来捉瞎他的眼睛，这样他就彻底的迷失了，成为不堪一击的猎物。这羊也有可能会跌入峡谷，没办法爬上来就饿死了，或者受到狼的攻击，还有其他的野兽，再或者 他可能会被其他的人偷走、屠杀等等。那么这个羊本身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各种危险当中的，这羊也不会害怕或者担心什么，他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状况和危险。这些羊也不会彼此对话。你可能觉得这么说，甚至建议你这么想很荒唐，但是一群羊不会有悟性或知识了解走失的危险。一只羊不会对另一只羊说，啊，那个某某某怎么了？哦，他走丢了，被吞吃了。我从刚才路过那乌鸦那里听说的。这些是儿童小说中的材料。但是羊是没有任何悟性知道这些的。这其实正映射了我们自己。这是给我们的比喻。我们就是这迷失的羊。这羊很愚笨，离开羊群彻底走丢了，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灵魂的处境，也不知道自己在人生当中的角色。我们的性格往往会受到各种冲击，甚至破碎。人生道路中有各种罪恶、诱惑在侵扰我们。我们也会变得骄傲，以自己为中心。我们的心也会越来越刚硬，越来越抵挡神。而我们呢，却不知道我们是将要失去那得到永生的机会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要面临神的审判的，我们不相信这些，也不接受这些。我们没有意识到，人生大部分的时候是劳苦多有重担的，只是伴随着一些转瞬即逝的快乐而已。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从神那里来的祝福，也不知道这福分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就像这羊一样，而牧人是了解这些的，正如神了解我们。我们属天的牧人耶稣基督，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接下来呢，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三个标题，我们的灵的迷失是怎样的状态呢？记得刚才提到了，羊是不知道自己迷失的，其实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会去想这些，不会想到灵里面的迷失。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走迷的路是什么样的经历，我们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又会通向何方。我们的灵命其实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们的灵是迷失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灵魂的去向。我们不是为神的话而活，不是为神而活，也不晓得自己根本就不会上天堂。我们也没有寻求认识神，我们也没有在寻求认识神的道路中，所以对于我们的灵命来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如果你问某人说，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莫名其妙的就在这儿了。你一定会很惊讶。但其实从灵性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世界是神创造的，不晓得人的始祖因罪而堕落，与神生疏，被神隔绝。我们也不知道救恩的道路，怎么寻找并寻见主基督，怎么能确定我们可以认识他，拥有他，这难道不是迷失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在世上，也不知道将来要往哪儿去。所以这迷失的羊的比喻描述的正是我们灵魂的处境。我们不晓得安全的道路，不晓得可以有更好的生命， 我们不会问说，如果我回转归主了会是怎样的，认识神会有什么不同，我的经历会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也不会发现，因为我们是迷失的。你的生命就像一个沉闷无趣的地方，你到过一些地方，那些地方真的没什么可看的，房屋非常的单调，周围也没有树木，没什么意思，没有什么著名的建筑，没有可记录的。我们会说这地方太无趣了，但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的。你生命中没有圣经，神的话，当你查看你自己的生命，你不知道十字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是主基督来到人世，允许自己被钉十字架，为我们这些罪人承担一切我们本应当承担的对罪的刑罚。神在十字架上的爱是如此宏大，而在你的生命中却没有这救赎的光，也没有经历过神。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弟兄在我们教会中寻求神，他寻求了很久，每周都来教会，他也能听明白讲道，也读了很多属灵的书籍，并且他是个非常有头脑的人，极其善于思考，也在真心的寻求主，但是他一直都寻不见主。在我看来，他的问题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是迷失的，被定罪的，一定不会上天堂，境况是非常窘迫的，这是他缺乏的。在他心里呢，他一直认为，如果我能增加阅读量，多多的去了解，我最终能寻见神，若我再多一些了解，我就能成为基督徒。但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迷失的，直到某天晚上，他感到他的心脏病发作，就去了医院。他的确当时要心脏病发作了，并且那天晚上他经历了整个的心脏病发作的过程，经历了最最难忍的疼痛。但是呢，通过这次经历，使他认识到他是迷失的，他说，我是迷失的，我很可能就死了，但我还没有认识主。并且他一生的行径当时都历历在目，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意识到了他是迷失的，开始诚恳地向神求告，祈求主饶恕他的罪孽，赐给他新的生命，并且他最终找到了主，因为他意识到他是迷失的，他除去了自己内心的骄傲。当然，我不希望你们都同样的去经历这些痛苦，经历这些可怕的警告，极大的恐慌等等。但是，往往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意识到我们是迷失的，是与神隔绝的。我们现在再来一起思考另一个标题，就是赎价的昂贵，赎价的昂贵。我们先来看经文中的第四节，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马太福音18章中记载说，牧人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在山里，这牧人需要艰辛攀爬，你知道的，山里的，在山里是很危险，很寒冷的。这牧人也很有可能需要通宵的去寻找，就为了这一只羊，就一只羊。你可以想到， 基督耶稣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每一个人都需要他付上极大的代价。而这羊是谁？一只愚笨的羊，自己走丢了，是一只愚笨的羊，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往哪儿去，完全没有能力帮助自己，极其窘迫。而上山去找这只羊的牧人，他的怜悯、慈爱正表征着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慈爱。这牧人所行的，也映射着我们的主基督为我们所行的。他从荣耀的天家来到人世，作为婴孩出生在伯利恒，成为人，以致他可以做我们的代表，作为人来承担一切的苦痛。他能够承受一切苦痛，是因为他也是神，有神性一直在支撑他。主基督来到人世，他被降卑，被羞辱，被拒绝，又允许自己卑微软弱的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在十字架上，神使主基督来承担一切得救的人的罪孽，并惩罚他，饶恕我们这些罪人。主基督所忍受的残酷，所承受的那极大的痛苦，是远远超越人类的言语可以形容的。所以，这里的牧人会历尽艰辛去寻找那迷失的羊，正映射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灵魂所成就的。我们做个假设。假设你是个劳苦的青年，但是你不是那些生命中凡事都非常顺利的人，你现在正面临着不同方面的压力，还有偿还学生贷款等等。那么接下来的几年的生活可能都会充满各种各样的艰辛。假设有一个你不太认识的人呢，他找到了你，并且对你说，我注意到你了，观察了你一阵子，我想要资助你，帮助你偿还你的债务，帮助你建立你自己的事业，并且你现在也在谈对象，我来帮助你买房子，总之我要帮助你，从各个方面来帮助你。但假设说你懒得理他，完全不在意他，你懒得听他说这些，这是多么的愚蠢呢？你这是怎么了呢？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主耶稣基督，他从荣耀的天家而来，做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死，在他的脑海中装着我们每一个他要拯救的人，他看到我们所不能看到的，就是我们所在的危险，我们的灵魂在永远的丧失中，他来拯救我们，而我们却没有时间理会他。你不愿意听他的话，你转身离去，这真的很震惊，亲爱的朋友们。也许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当主基督来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在他的脑海中吗？他的爱是针对我的吗？他有为我的罪而付上赎价吗？圣经中教导说，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担了所有他要拯救的人的一切罪，但这包括我吗？他有为我而死吗？如果你降服在他的面前，真心的信靠他，在他面前悔改你的罪，你就是被拯救的其中的一位。当他把自己献上为赎价的时候，你正在他的心里。 我们来思考最后一个标题，就是牧人的得胜。我们首先回到经文，经文中说，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这位牧人他找到了那只迷失的羊，也许这只羊就是你。神在预定的时候找到了你。当然，经文中所说的是牧人。我们假设这个牧人找到了这只羊的时候，这只羊已经饿极了，受伤、流血，毫无气力。牧人便背起这只羊，给它清洗、处理伤口，并把它背回家。并且从那条险峻的途中返回家，这极其美妙的描述了我们的主基督所做的功，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他替我们承担了对罪的惩罚，然后又赐予我们新的生命，不断加给我们力量，使他的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他除去了我们的罪孽，并医治我们，改变我们。我记得一些年前读到过一位男士的故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变成基督徒，他每晚都迫切地祷告，他也知道福音，他知道要信靠基督，在主面前悔改自己的罪，并将生命交托给主。但他试着寻找主，尝试悔改，过了好久都不能如意。他感受不到主，他感受不到主听他的祷告，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之后他意识到了问题在哪里，他发现每次他祷告的时候呢，他都是竭尽全力的用自己的意志来争取救恩。但当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关于迷失的羊的比喻，使他意识到他要完全信靠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而不是靠着自己强大的意志去得救。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不能像将要生产的妇人一样尽力的去推。我们是要单单的跪拜在主基督面前，请求他的救恩临到你，并且真切的认知并悔过自己的罪，完完全全的仰赖他，仰赖他，因为救恩临到你是借着神的大能，你必须要仰赖他。这样，这位男士就最终找到了主。还记得有一位年轻女士。不是很多年前，她也特别想寻找神，而这位女士呢，她是一个非常聪明并且充满活力的人，不论她做什么都做得非常出色，不管是工作还是社区活动，只要是她想做的，她都能做得非常好，成绩非常出色，成就了很多很多的事。然后呢，她经历了一些人生波折、挫败。这使他来到了教会，他开始寻找神。他和很多的信徒交谈，并且听到了福音。他知道他需要福音，并希望寻见主基督，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寻到主。他也是同样的状况，貌似神不听他的祷告。后来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他本以为，以他一路以来的成就，他应该是很受天国欢迎的人，神一定很高兴他会加入，因为他有良好的性格，充满活力，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一定会受到天国的青睐。这种思想一直在他的潜意识里面，后来他觉悟到了，神是因为充满怜悯，才意愿我们得救，但是 他是不需要我们任何人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神所可慕的，我们只是丧失的罪人而已。我们得救单单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恩惠。不管我们有什么恩赐，有什么能力、成就，这些对神而言都不算什么，因为这一切本身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他能将不同的恩赐、天分、能力分配给个人。最终，这位女士她认识到了，她必须以一个丧失的罪人的身份，带着她的需求，谦卑地来到神面前。之后，她便寻见了主，而且主也改变了她。牧人的得胜，他把这迷失的羊带回家，而主基督为我们完成救赎之功，使我们永远得救，永远安全，使我们永远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永远知道自己在哪儿，如何到达所在的地方的，并且知道神会为我们做什么，并且知道他会永远的爱我们。然后正像经文所说的，我们来看第七节，以此来结束。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一个罪人的悔改，信靠并降服于主，在天国就会有欢喜。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一个丧失的灵魂的悲哀，知道这灵魂是永远丧失的。神知道悖逆的惨痛后果，就是永远的死亡。我们是多么需要神的怜悯和他的恩慈啊！我们多么需要来到主面前悔改、信靠并且降服于主。我们来一同祷告。哦，神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看顾我们众人，帮助我们，将这些真理向我们显明，使我们明白主基督的慈爱和救恩的道路，并吸引我们归向主基督，以致我们能够寻见他、认识他、拥有他并爱他。我们以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告，阿门。下面我们一同来唱诗歌本当中的第375首。